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走进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的世界，他顶着标志性的红色假发，穿着满身波点的衣裳，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眼中的奇幻世界织成了震撼全球的艺术风景。他就是被称为波点女王，也被奉为日本国宝级当代艺术家的草间弥生。提到草间弥生，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大概率是密密麻麻的圆点，无限延伸的静屋，还有憨态可掬的波点南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看似可爱充满童趣的符号背后，却藏着一位艺术家一生的挣扎、救赎与坚守。他的绘画艺术从来不是单纯的视觉表达，而是他与精神困境对抗的武器，是他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更是他对生命、对无限与永恒的终极追问。今天我们就循着时间的脉络，一步步走进草间弥生的艺术人生，去读懂他的成长之路和创作历程，去感受他笔下的波点的力量，去聆听每一幅代表画作背后那些关于痛苦、热爱与救赎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放下喧嚣，静下心来，一起沉浸在草间弥生用波点织就的既孤独又炽热的生命宇宙里。97年前的1929年3月22日，草间弥生出生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经营着一家种子公司，家境优渥。草间弥生本该拥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场漫长的煎熬。他的家庭氛围极度压抑，父亲生性风流，常年流连于艺妓之间，对家庭漠不关心。母亲则性格强势，脾气暴躁，无法容忍女儿的与众不同，常常对她进行体罚、关禁闭，甚至禁止她绘画。因为在母亲眼里，艺术是不务正业，是离经叛道。而更加残酷的是，从10岁起，草间弥生就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性视听障碍，他眼中的世界始终笼罩着一层密密麻麻的圆点状的网，花草、树木、房屋，甚至自己的身体， 都被无数个圆点网状图案所覆盖，仿佛整个空间都被波点所包裹着，物体的边缘看起来又会无限的重复扩散。伴随着幻视，它还出现了幻听，例如会听到花草说话，声音异常的刺耳等等。这种病理性的幻觉让草间弥生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孤独之中，他常常会感到自己被这些圆点所吞噬，仿佛随时会消失在这无边无际的网里。但也正是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困境，竟然意外地开启了他的艺术之路。为了对抗内心的恐惧，平复情绪，也为了记录下自己眼中这个奇特的世界，草间弥生开始拿起画笔，把那些在幻觉中看到的圆点一笔一笔地画在了纸上。对他而言，绘画不是兴趣，不是爱好，而是他生存的唯一方式。童年的草间弥生就像一株在阴暗角落里顽强生长的小草，绘画是他唯一的光。他不顾母亲的反对，偷偷地画画，无论是作业本的背面，还是废弃的纸张，只要是有空白的地方，就会被他画满密密麻麻的圆点。这段时期的绘画没有什么专业的技巧，也没有华丽的色彩，甚至有些粗糙和笨拙，但却充满了最纯粹、最真实的情感。那是对恐惧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也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啊。除了绘画，年少的草间弥生还展现出了惊人的艺术天赋。他喜欢设计服装，自己动手缝制毛衣，其中一款红白相间袖子的毛衣，独特的非对称设计在当时啊显得格外的亮眼。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创作，其实已经偷偷埋下了他日后艺术风格的种子，比如对图案的重复运用，对色彩的大胆搭配，还有那一份不被世俗束缚的叛逆与独特。1945年，16岁的草间弥生从长野县松本女子学校毕业。此时的日本正处于二战的尾声，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整个国家。草间弥生被派到一家军工厂，负责为日本军队缝制降落伞。日复一日的枯燥劳作，加上战争带来的恐惧，让草间弥生的精神状态越发糟糕了，幻视和幻听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依旧没有放弃绘画。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他就会拿起画笔，在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创作。3年后的1948年，19岁的草间弥生终于迎来了系统学习艺术的机会。他进入了京都市立美术工艺学校，主修日本画。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专业的绘画技巧，学习传统的日本画技法， 临摹大师的作品。这段学习经历为他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并没有被传统的艺术形式所束缚，反而是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尝试将自己眼中的原点元素与传统的日本画的线条和色彩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1951年，22岁的草间弥生凭借作品《彷徨的梦》成功入选了日本第二届创作奖，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艺术界的认可。这幅作品延续了他一贯的原点元素，画面中布满了大小不一、疏密有致的圆点，色彩柔和，却又带着一丝压抑，仿佛在诉说着他内心的彷徨与孤独。这次获奖给了草间弥生极大的鼓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道路。他要继续画下去，用画笔把自己的世界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然而在当时的日本，艺术界相对封闭，人们对草间弥生这种似乎有些怪异的绘画风格并不认可，认为他的作品太过前卫和疯狂，甚至有人嘲笑他的画作毫无艺术价值。再加上母亲的持续反对，草间弥生在日本的艺术之路走的是异常艰难。他开始意识到，日本的环境无法容纳他的艺术，也无法让他获得真正的成长。就在草间弥生陷入迷茫与困境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1955年，26岁的草间弥生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看到了美国女画家乔治亚·欧基弗的作品，其中那种大胆的色彩、独特的构图，还有那份不受世俗束缚的自由，深深地触动了他。草间弥生仿佛在欧基弗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是不被理解的异类，都是用艺术表达自我的勇者。在那一刻，草间弥生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美国，去那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艺术殿堂，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想。但是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甚至以断绝关系相威胁，试图阻止他。然而此时的草间弥生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软弱胆怯的小女孩了，她内心的渴望早就已经超越了对母亲的恐惧。在一位懂英文的堂兄的帮助之下，她鼓起勇气给乔治亚·欧基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虽然我在远方，虽然我在艺术的道路上才刚刚起步，我还是恳请你为我指路。让草间弥生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居然就收到了欧基弗的回信。欧基弗被这个来自日本的年轻女孩的执着与热爱所打动，不仅在信中给予她鼓励，还表示愿意在美国推荐她的作品。这份来自偶像的鼓励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草间弥生前行的道路，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前往美国的决心。Thank you.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走进被称为波点女王，也被奉为日本国宝级当代艺术家的草间弥生的艺术人生。1957年，28岁的草间弥生与母亲彻底决裂。他带着自己精心创作的2000多幅作品，独自一人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临行前，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身后是束缚他的牢笼，而前方才是他真正的艺术家园。初到美国的草间弥生面临着无数的困难，语言不通，生活拮据，没有人脉，甚至连一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但是他没有退缩，他租了一间简陋的工作室，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坚持创作。每天他只睡几个小时，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绘画之中。刚到美国的时候，草间弥生的作品并没有得到认可，他的原点绘画在当时的美国艺术界显得格外突兀。那时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盛行，艺术家们追求的是自由奔放的笔触，强烈的情感宣泄，而草间弥生的作品却是由无数个重复的原点组成的，看似单调机械，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韵律感。很多艺术评论家都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甚至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只是儿童涂鸦，根本就算不上艺术。但是草间弥生并没有被这些质疑和否定的声音所打倒，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他开始尝试用更大的画布绘制更密集的圆点，让圆点在画布上无限延伸，营造出一种没有尽头的视觉效果。他还尝试改变色彩搭配，从最初的黑白圆点逐渐加入了鲜艳浓烈的色彩，让作品更加具有冲击力。1959年是草间弥生艺术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抵达纽约18个月的草间弥生，带着自己创作的5幅巨型作品，参加了第10届布拉塔美术馆的一次年轻艺术家群展。这些作品就是他日后享誉世界的《无限的网》系列的最初版本。每一幅作品都像由无数个白漆小环所组成的巨大网络，圆点密密麻麻地覆盖在画布上，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限延伸，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包裹其中。这次展览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草间弥生的看法，艺术评论家们纷纷被这些无限的网所震撼。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边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是新一代艺术的转变。无限的网系列的展出，让草间弥生第一次在美国艺术界崭露头角，也让他逐渐获得了艺术界的关注和认可。说到无限的网，就不得不提起这幅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对草间弥生而言，无限的网不仅仅是一幅绘画作品，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那些密密麻麻的圆点，是他幻觉中的景象，也是他内心恐惧的外化。而那些无限延伸的网络，则是他对自我消融的追求。在无限的圆点中，他可以忘记自己的痛苦，忘记孤独，让自己融入到这无限的宇宙之中，实现自我与世界的连结。草间弥生曾说过，当我画波点时，我忘记了自我，在那一瞬间，我融入了永恒的时间与绝对的空间。在创作无限的网时，他常常处于一种出神的状态，会一笔一笔地绘制圆点，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仿佛在进行一场冥想。对他而言，这种重复的绘画行为是一种治疗，也是一种救赎。通过将内心的恐惧转化为可控的、有序的圆点，他能够缓解自己的精神焦虑，获得内心的平静。无限的网系列的成功，让草间弥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方向。他开始将圆点元素运用到更多的艺术形式中，从绘画延伸到拼贴、装置艺术。但是绘画始终是他艺术创作的核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创作了大量的无限的网系列作品，每一幅作品都有着不同的色彩和构图，但核心始终是无限与重复。这些作品不仅在美国艺术界获得了高度认可，之后也逐渐走向了世界舞台。20世纪60年代是草间弥生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此时的美国波普艺术兴盛，安迪·沃霍尔、克勒斯·欧登伯格等艺术家成为了艺术界的焦点。而草间弥生的波点艺术凭借其独特的风格与波普艺术相互呼应，却又独树一帜，成为了当时前卫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因为大胆而疯狂的艺术表现方式，获得了前卫女王的称号。 在这个时期，草间弥生的绘画风格逐渐成熟，形成了他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波点元素的极致运用。波点是草间弥生艺术的核心符号，也是他一生的创作主题。在他的作品中，波点不再是简单的装饰图案，而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符号。他认为地球也不过就是百万圆点中的一个，在他看来，每一个波点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又是无限宇宙中的微小碎片，无数个波点的重复构成了这整个世界，也象征着个体和宇宙的连结。其次是无限延伸的空间表达。草间弥生的绘画从不局限于画布的边界，他通过密集的圆点、重复的图案，营造出一种无限延伸的视觉效果，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边界的宇宙之中，感受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东方哲学意境。这种无限感不仅体现在《无限的网》系列作品中，也体现在他后来的很多绘画作品之中。再有就是鲜艳浓烈的色彩运用了。草间弥生的作品色彩大胆鲜明，对比强烈，他常常会使用红色、黄色、蓝色等明亮的颜色与密集的圆点相结合，营造出一种充满活力、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但是在这些鲜艳的色彩背后，却又隐藏着他内心的孤独与痛苦。那些鲜艳的色彩正是他对抗黑暗、拥抱生活的方式，也是他对于生命热爱的极致表达呀。除此之外，草间弥生的绘画还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和心理性。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都是他对精神困境和生命意义的思考。他的绘画没有复杂的叙事，没有华丽的技巧，但却有着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能够直击人心，让观众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与坚守。在这个时期，草间弥生还创作了很多经典的绘画作品，除了无限的网系列，还有花系列、南瓜系列等等。其中南瓜系列成为了他最具有辨识度的作品之一，也成为了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走进被称为波点女王，也被奉为日本国宝级当代艺术家的草间弥生的艺术人生，去读懂他的成长之路、创作历程，去感受他笔下波点的力量，去聆听他每一幅代表画作背后那些关于痛苦、热爱与救赎的故事。说到草间弥生最具辨识度的作品南瓜系列，那就不得不提到草间弥生与南瓜之间的渊源了。对于草间弥生而言，南瓜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承载着这位女性艺术家童年的记忆。小时候家里种了很多南瓜，二战期间物资匮乏，草间弥生几乎以吃南瓜度日。南瓜的形状圆润饱满，表面的纹理在草间弥生眼中就像是无数个小小的圆点，与他幻觉中的世界完美契合。1990年，草间弥生创作了第一幅南瓜绘画作品。这幅作品以黑色为底色，黄色的圆点布满了整个画面，勾勒出南瓜圆润的轮廓。画面中的南瓜憨态可掬，却又带着一丝神秘。密集的黄色圆点不仅还原了草间弥生眼中南瓜的样子，也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与无限。这幅作品一经展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草间弥生的标志性作品。草间弥生曾经说过，南瓜是一种很朴素的蔬菜，它没有华丽的外表，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喜欢南瓜，因为它让我想起了童年，想起了那些艰难却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在草间弥生的笔下，南瓜不再是普通的蔬菜，而是象征着坚韧、朴素同时又充满生命力的自我。他创作的南瓜系列作品色彩各异，有的以黄色为底色，黑色圆点来点缀，有的是以红色为底色，由白色的圆点来点缀，还有一些则是彩色的圆点，充满了活力。每一幅南瓜作品都有着不同的情感表达，但是核心，那都是对于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除了无限的网和南瓜系列，草间弥生的花系列作品也同样极具代表性。花系列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画面中无数朵色彩鲜艳的花朵 布满了整个画布，每一朵花的花瓣上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圆点，花朵之间相互交织，无限延伸，营造出一种繁花似锦、生机勃勃的视觉效果。花系列的创作源于草间弥生对生命的热爱，在他看来，花朵是生命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而圆点则是生命的细胞，无数个圆点组成的花朵，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与无限。在创作花系列时，草间弥生的精神状态也相对稳定，他用鲜艳的色彩、密集的圆点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畏。这些作品打破了人们对花的传统认知，将花与波点相结合，也赋予了花全新的艺术内涵。在纽约的这段时间，草间弥生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其中就包括安迪·沃霍尔、贾斯培·琼斯等著名艺术家。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安迪·沃霍尔曾经说过，草间弥生的波点艺术给了他很多灵感。同时，草间弥生还参与了大量的反战活动，他用自己的艺术表达着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厌恶。而这段时间对草间弥生而言最为珍贵的，莫过于他与约瑟夫·科内尔的相遇。约瑟夫·科内尔是美国著名的艺术家、雕塑家和实验电影先锋人物。他性格内向、孤僻，但是却与草间弥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两人相识后，很快就成为了灵魂伴侣。他们相互陪伴，相互支持，一起探讨艺术，一起面对生活的困境。约瑟夫·科内尔欣赏草间弥生的才华与坚韧，也理解他的孤独与痛苦。草间弥生则在约瑟夫·科内尔的陪伴下，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与安全感，他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起来。这一段长达10年的精神之恋，成为了草间弥生的生命中最温暖的光，也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少了一些压抑与孤独，却多了一些温暖与希望，色彩也变得更加明亮和柔和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72年，约瑟夫·科内尔因病去世。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草间弥生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的精神状态再次崩溃，幻视和幻听的症状也越发严重，甚至他还出现了自杀的念头。失去了灵魂伴侣，同时又失去了精神支柱，草间弥生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色，他再也没有了创作的动力。1973年，在巨大的悲痛与精神压力之下，草间弥生离开了他奋斗了16年的纽约， 回到了日本。此后，他的状态依旧很差。精神疾病的折磨让他无法正常生活，正常创作。4年后的1977年，草间弥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自愿住进了东京的一家精神病疗养院。很多人当时都以为这个曾经惊艳世界的波点女王从此会彻底消失在艺术界，再也不会有新的作品了，但是他们都错了。对草间弥生而言，精神病疗养院并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在这里，他接受专业的治疗，精神状态逐渐趋于稳定。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安静舒适的环境让他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投入到创作之中。他在疗养院附近租了一个工作室，每天早上他就会从疗养院出发，前往工作室进行创作，晚上再回到疗养院休息。这种规律的生活逐渐让他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创作的动力。纽约艺术界把这一段时间称为草间弥生的销声匿迹时期，但其实只有草间弥生自己知道，在这段时期他从未停止过创作。在疗养院的日子里，他不仅继续创作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还开始尝试写作，出版了十多部半自传体的书籍。在书中，他记录下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艺术之路、自己与精神疾病的对抗，还有他与约瑟夫·科内尔的爱情。而至于这段时期的绘画作品，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草间弥生的作品依旧以波点为核心，但色彩却变得更加柔和，圆点的密度也有所降低，画面中多了一些平静与淡然，少了一些之前的压抑与疯狂。他开始在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的东方哲学元素，探讨生命、死亡、无限与永恒的主题。我的永恒灵魂系列就是草间弥生在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他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草间弥生晚年最具代表性的绘画系列之一。这个系列的作品色彩鲜艳，笔触奔放，画面中布满了大小不一、色彩各异的圆点，还有一些抽象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充满了童趣与想象力。但是在这些看似可爱的画面背后，却又隐藏着草间弥生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他曾说过，我的永恒灵魂就是我的艺术，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表达我对生命的热爱，对永恒的追求。在我的永恒灵魂系列中，草间弥生用大胆的色彩、自由的笔触描绘着自己眼中的世界，表达着自己对于生命的敬畏与热爱。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更加展现了他坚韧乐观的人生态度。即使身处困境，即使被精神疾病所折磨，他也从未放弃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希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一起走进被称为波点女王，也被奉为日本国宝级当代艺术家的草间弥生的艺术人生，去读懂他的成长之路、创作历程，去感受他笔下波点的力量，去聆听他每一幅代表画作背后那些关于痛苦、热爱与救赎的故事。1993年是草间弥生艺术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再次代表日本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也是他时隔27年之后再一次登上威尼斯双年展的舞台。这一次，日本政府为了表示对他的尊崇，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主题馆。在这次双年展上，草间弥生将真人大小的波点南瓜摆满了整个静屋，再一次震撼了艺术界，也重新获得了人们的肯定。这次威尼斯双年展标志着草间弥生的艺术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重新确认，他的艺术生涯也进入了又一个高峰。从那儿以后，他的作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出，受到了无数观众的喜爱与追捧。他的波点艺术逐渐渗透到当代文化的各个角落，从绘画、雕塑、装置艺术延伸到时尚、设计、影视等领域，成为了全球流行的文化符号。2003年，草间弥生获得了由法国文化部颁发的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这是对他艺术成就的高度认可。3年后的2006年，他又获得了日本最负盛名的奖项——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华奖，他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艺术家。2014年，草间弥生的作品《White Number 28》拍出了710万美元的价格，创下了他个人作品的拍卖纪录。此外，他还与路易威登等奢侈品大牌合作，推出了波点系列产品，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追捧。就在几天前的3月22日，草间弥生刚刚度过了他97岁的寿辰。尽管已经近100岁高龄，但是他依旧没有停止创作。每一天，他都会准时前往工作室，坚持绘画，就像他几十年来一直做的那样。他依旧顶着一头标志性的红色假发，穿着满身波点的衣裳，眼神中依旧充满了对艺术的热爱与执着。对他而言，艺术不是职业，不是爱好，而是生命本身。 他曾说，我的一生，我活着的每一个日子都与艺术相关。要是人可以有来世，我还想再做艺术家。无论生与死，艺术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切。回顾草间弥生的艺术成长发展之路，我们会发现他的一生充满着痛苦与挣扎，但同时也饱含着热爱与坚守。从童年时期的孤独与恐惧，到青年时期的迷茫与抗争，从纽约的辉煌与荣耀，到晚年的平静与淡然，草间弥生始终用画笔对抗着精神的困境，表达着对生命的热爱。他的绘画艺术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有着最深刻最独特的思考。草间弥生的艺术特色在于对波点元素的极致运用，在于对无限空间的独特表达，也在于鲜艳浓烈的色彩搭配，更在于作品中所蕴含的自传性与心理性。他的每一幅代表画作都有着背后的创作故事，每一个原点都承载着他的情感与思考。无限的网系列是他对抗恐惧、追求自我消融的载体，南瓜系列是他对童年记忆的怀念，对生命坚韧的赞颂，花系列是他对生命的热爱，对希望的向往，我的永恒灵魂则是他对生命的敬畏，对永恒的追求。草间弥生曾说，如果没有艺术，我早就自杀了。艺术是他的救赎，是他的信仰，更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他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眼中的奇幻世界织成了震撼全球的艺术风景。他用无数个波点连接了个体和宇宙，表达了对生命无限与永恒的终极追问。他的艺术不仅影响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无数人，让人们明白，即使身处困境，即使不被理解，只要坚持自我，热爱生活，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很多人都说草间弥生是一个怪人，他的作品很怪异，他的行为很疯狂，但其实他只是一个内心纯粹热爱艺术的普通人，他只是用自己的独特方式与世界对话，与自己和解。他的波点看似简单重复，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那是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对永恒的期盼。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夜我们一起走进了草间弥生的艺术世界，聆听了他的成长故事和创作经历，感受了他笔下波点的力量。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波点，都有自身的困境与挣扎，但就像草间弥生一样，只要我们心中有光，坚持热爱，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 就能把困境转化为力量，把痛苦转化为美好，织就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宇宙。草间弥生的艺术之路还在继续，他用波点织就的生命宇宙还在不断延伸。愿我们都能够像草间弥生一样，勇敢地做自己，热烈地爱生活，在自己的领域里坚守热爱，绽放光芒。的艺术人生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愿草间弥生的波点能够带给您温暖和力量，愿您在艺术的熏陶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